载着神救赎计划的成全与指引，新约催促着你我走向成圣之路的吸引，新约鼓励着信徒把握将来盼望的牵引。现在就让我向您提出邀请，一起透过这两刻钟的时光来认识新约这爱的风景。欢迎您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第22课，我是张德仁。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新约中的书卷彼得后书，还有犹大书。上一回介绍了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的重点是持守盼望，特别彼得针对弟兄姐妹一种外部的危机，意思是基督徒在受到非信徒恶待的那种处境中该如何面对。彼得后书的重点也是持守盼望，但是面对的不是外部危机，而是内部的危机，也就是当时在信徒中间有异端在中间出现。那么如何对付异端？尤其当时的信徒有一种情形，除了受到异端袭扰之外呢，好像基督徒开始懒惰了，开始在品格的成长还有认识真理上面停滞不前了。彼得后书中提到知道，提到知识等字出现有16次之多，其中许多次是关于认识基督的知识。一个基督徒应该在品格成长还有认识真理上是不断成长的。我想彼得后书也可以给今日教会一个当头棒喝。好，那么我们来看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的作者当然是彼得，在彼得后书一章一节说，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一开始彼得从神的公平的角度来看他自己与弟兄姐妹，一章一节提到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这个义可以翻译作神的公平。基督徒之间的地位平等是由于神在基督徒中间也是平等的看待我们，并没有厚此薄彼。因此一章一节最后一句说，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与我们同得一样，这一样这个字是强调没有次等的意思。宝贵信心也可以翻译作宝贵信仰的人，基督徒之间地位是平等的。我们有功能的不同，有不同恩赐，但没有分阶级的高低。三章一节可以让我们看到彼得后书的写作目的。彼得后书三章一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这个诚实的心呢，也可以翻译作健全的思维。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思想要是健全的，而不是顾此失彼的，或是不整全的。这个是彼得写彼得后书、彼得前书很重要的一个目的。那么刚才我们从三章一节也看到彼得说啊，这是第二封信，也可以间接的推论彼得前书一章一节所提到的那些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庇推尼的那些弟兄姐妹 就是彼得后书的写作的具体对象。好，接下来我们看到了彼得后书的写作动机。我们刚才提到三章一节，一章十三节十四节也是很明显的提到写作的动机，就是彼得在临死以前还有未尽之言，所以彼得后书也被称为是彼得的遗嘱。一章十三十四节，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在这里，帐篷的意思不是那个物质的帐篷。在圣经当中，基督徒常看自己是在异地居住帐篷的人，所以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好像离开这个帐篷回家。基督徒面对死亡是视死如归的。比方说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九节也说道，他因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好，我们看到了写作的动机，一章十三节十四节，彼得临死前的未尽之言，他要提醒弟兄姐妹，他要激发弟兄姐妹，他要提醒什么，要激发什么。我们从经文的整理里可以知道，比方说第二章还有第三章三到七节，彼得要警告弟兄姐妹将有假教师的出现。一章一到十二节，三章十一到十八节，彼得劝弟兄姐妹要持守圣洁和敬虔。彼得要提醒要激发弟兄姐妹什么呢？一章四节，一章十一节，三章八到十三节，彼得如此的提醒与激发，是因为要弟兄姐妹知道神终将得胜。所以彼得后书的大纲可以分成四个大纲。第一个大纲是一章一节，是一段问安。再来，第一章二到二十一节提到的是真知识，二章一到二十二节提到的是假知识，第三章一到十八节重点是真知识中的盼望。这个大纲很好记，的人提供给您。好，刚才我们看了一章一节，再来看一章二节到二十一节提到的真知识。一章二节，彼得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彼得提到我们要经历神所赐的平安与恩惠，与认识神有关，与认识耶稣有关。越认识耶稣，你就越能够经历以及体会到神所赐的平安与恩惠。当然，这个认识指的并不是一个肤浅的了解，而是一种深刻的认识。我想最基本的，我们需要熟读耶稣生平。当我们越认识耶稣，越认识他是怎样的神，与他有深刻的关系，我们就会体会到生活里原来有神这么多的恩惠，这么多的平安。一章三到四节，彼得提到基督徒的特权，就是我们可以与神的性情有份。一章三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一章四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什么叫做与神的性情有份呢？有份意思是分享的意思，可以分享神的性情。 基督徒所分享的不是世界的性情，而是神的性情。说白话一点，就是基督信仰有一个目的，要使我们的生命像耶稣。所以基督徒的生活过程应该是一个学像耶稣的过程。正因为如此，基督徒与神的性情有份。以下彼得就举例子，基督徒的生命应该实际表现在下列所列举的道德生活中。一章五到七节提到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等等。当然，一章五到七节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的生命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一章八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一章九节，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我们看到彼得告诉我们，你不要短视近利，你不要眼瞎，好像看不见那属天的，好像短视只看见那属地的。我们要付上代价，我们眼光不要短浅，不要只看眼前的利益，却忘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救恩的目的。不要在属灵生命的成长上懒惰不结果子，没有进步。因此一章十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怎么样呢？更加殷勤。谁说信主后你可以懒惰的就拥有了天国的门票呢？一章十节告诉我们，一章十一节告诉我们，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这是一个让你深入浅出了解新约内容的机会，这也是一个让你秒看全貌掌握新约重点的绝对。新约浅说蕴含着与世不同的生命智慧，欢迎您与我们一起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教导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第二十二课，我是张德仁。彼得后书一章十二节到十五节，彼得要弟兄姐妹常常纪念。彼得说，我常常提醒你们，希望你们可以不要健忘。基督徒的问题之一就是健忘，而预防我们生命跌倒的妙方之一呢，也就是回忆。回忆什么呢？回忆过去彼得所教导过他们的一些真理，要复习。特别一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彼得引用他与耶稣在地上时的回忆，来提出耶稣生平中最超自然的一件事，就是登山变相。一章十六节，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一章十七节，一章十八节，就让我们知道是登山变相的那个事件。很有可能因为当时教会的一些异端者，他们否定了在基督信仰中关于耶稣那超自然的部分，那么所以彼得就以新约使徒的角度来证实这真道。而且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也引 旧约的先知来证实这真道，也就是这些先知所讲的其实不是他们个人的见解，而是圣灵在他们心中的引导。一章二十节二十一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思意解说的意思是不是先知的思意，预言的来源是神所赐的，旧约的预言不是当时的先知自己解说而出的，而是圣灵所感动的。当然广义的应用我们也了解了，我们解释圣经不可以靠着自己的意思来讲，有可能当时的假教师就是按着自个儿的意思错解圣经。我们不应该望文生义，要按照正义分解真道，要以经解经，不要断章取义。接下来彼得后书第二章提到的是假知识。二章一到三节，彼得告诉读者历史中不断重演的一个现象，就是假教师的出现，要防备假教师。二章四到八节，彼得提到从前神审判的三个例子。二章九节，彼得做了一个小小的结论，那就是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基督徒的痛苦之一就是因为不敬虔的人好像似乎在掌管这个世界，而基督徒以为神不再掌管了。二章九节好像发出一个呼声，敬虔的信徒终将扬眉吐气，不要担心，神终将会审判。二章十到十九节，彼得再论假教师。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就提到假教师将来悲剧的一个结局。第二章的重点是假知识，第三章的重点是真知识，在真知识中有盼望。盼望什么？盼望基督的再来。首先三章一到二节，彼得提到彼得后书的写作目的。三章三到四节提到有人讥诮主再来的信息，三章五到九节是彼得的回应。我们来看三章的第五节到第九节。三章五节，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三章八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三章九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三章十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三章五到九节可能是教会历史上基督徒首次尝试解释神为何迟迟没有来。彼得回应，首先他说，其实过去挪亚的那个事件之前，世界也没有什么改变呢。再来，彼得提醒弟兄姐妹，以人的时间来看神的时间是很没有智慧的。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最后，就算以人看来是迟延好了，其实这也更显明了神的恩典，因为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神其实是给我们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要领人悔改，给人机会。 再来，3章11节到12节提到，那么读者该如何准备？我们应当要圣洁，应该要仰望神的日子。3章12节下半句到13节，神如何实现他的应许呢？将来一切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然后呢，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3章14节，我们将会变成怎样的人？3章14节，我们看到将来我们是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3章15到16节提到，这些信息也是彼得和保罗所领受共同的信息。3章17到18节就是一段小小的结论，要弟兄姐妹做一个警醒的基督徒，要做一个不断成长的基督徒，要荣耀基督。以上就是关于彼得后书的简单解释，希望可以抛砖引玉。那么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来介绍犹大书。
没有踏出第一步，怎能有机会走好人生的路？没有人引导你正确走路，怎能会有机会欣赏风景处处？新约浅说，帮助你走认识新约的第一步。新约浅说，引导你正确进入新约的脚步。欢迎您与我们一起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教导的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新约浅说第22课，我是张德仁。现在要为您介绍的是犹大书。这犹大，作者犹大，他不是那位卖耶稣的犹大，而是耶稣在地上肉身的弟弟。他也曾经在耶稣弟弟的名单当中出现，比方说在马可福音6章3节，在那儿有记载。犹大书的写作动机在第3节第4节就说得很清楚了。犹大书第3节第4节提到，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这里可以很清楚看到，当时的假教师把靠恩得救当作是放纵情欲的机会，反正神有赦免嘛，神有恩典嘛，我们就尽情来犯罪，犯完罪之后就向神求饶恕就好了。这种恣意妄为的犯罪，把神的恩给践踏了，把救恩当作是放纵情欲的机会，这就是当时假教师所传播的主要信息。那么5到16节就是犹大针对假教师的一连串的说法。首先5到10节，犹大引5经中关于神审判的3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在旷野的那一带，第二个例子是犯罪的天使，第三个例子是索多玛和俄摩拉。11到13节，犹大引旧约3位恶名昭彰的人，引该隐、巴兰还有可拉。而这三个人呢，他们好像都看来是越来越增强的。首先该隐是随随便便，他不将神放在心上。巴兰就更强一点，这个强是在犯罪的这个强度上面哈。他个人被引诱，而且呢拒绝顺服神。可拉的话呢，他不只是个人犯罪了，还团结一起不顺服神。在犹大书11节里的几个动词，比方说走了该隐的道路，这个走了，又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 从走了变强到直奔，最后呢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再来，犹大书14节16节是犹大经过考证后引用一部分的民间资料来宣布假教师的刑罚。14节16节这些资料都是读者所熟悉的一些例子，而可能经过犹大评估之后呢，觉得这些资料不违反耶稣的教导与启示。当然这些资料有一些学者研究很可能是圣经以外的资料，但经过犹大评估之后，这些资料不违反耶稣的教导与启示，所以纳入到犹大书里头来。17节到23节就是一段给基督徒的劝勉，特别在这段经文里20节21节提到几件事。第一件事是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第二件事在圣灵里祷告。这个在圣灵里祷告呢，也可以翻译作借着圣灵的力量祷告。我们祷告不是靠着自己，我们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第三件事，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意思是期待那一天完全得到神的大怜悯。犹大将基督徒的生活与三位一体的神结合在一起，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借着圣灵祷告，就是在圣灵里祷告的意思，然后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里头有圣父圣子圣灵。那么22节到23节也针对三种人，犹大提出指示。第一种人是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疑心是三心二意，在信仰上举棋不定的人。第二种人他不止三心二意举棋不定而已，而且真的在玩火。这玩火可能就是犹大书第4节所说的呢，把神的恩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而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这样的人呢要搭救他，但是要小心从火中抢出来。第三种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第三种人呢，他们是完全投身在假教义，甚至是他们可能是假教师。那么这样的人呢，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所谓惧怕是怕有更多的人被他影响，也怕自己被影响，以及呢要怕神，不要怕他们，怜悯他们，仍旧要对他们得救抱持盼望。可是呢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这是一个形容，形容呢不能够有丝毫的漏洞或是妥协。面对这样的人，你真理的坚持真理的那个基础需要很稳固。那么最后24节25节就是一段颂赞，其中24节也看到了写犹大书这卷书的目的之一。好，以上也是关于犹大书的简介，希望能抛砖引玉，让您更明白神的话。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